刚刚我们最后唱的首诗歌《来拥戴主为王》啊，我每次唱到那诗歌就肃然起敬，因为我们所敬拜这个神真的是君王啊，万有都是他造，万有也要归于他，万有是本于他，归于他，并且依靠他。但是他是君王，又是一个慈爱的君王啊。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牧者，是我们的牧者。所以今天我就要用雅各的生平哈，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一直在从圣经一个人物雅各来思想上帝是恩典的神，并且我们靠他的恩典站立得住。那今天我们呢要看的是最后一个了啊，是雅各人生五个重要阶段最后一个阶段。那么很奇妙的是，最后一个阶段也是他面临死亡的经验啊。雅各在病床，他在病床他讲的话，而这段话呢，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的恩典在他生命中真的是改变他。我们看到他对上帝的信心，对上帝的盼望，对上帝的感恩。弟兄姐妹，你如果要结束的好，上帝在带领我们像雅各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看他临终所做的事跟所讲的话。我们要看这个看看啊，创世纪四十八章八节到二十一，那么还有最后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一节，对这段经文有一个注解，很重要的，所以我们来看啊，一起来读创世纪四十八章八到二十一节，我们先来读。对不起，这个好像又 frozen。OK， 好，来了，弟兄姐妹来。以色列看见约瑟的两个儿子，就说：“这是谁？”约瑟就对他父亲说：“这是神在这里赐给我的儿子。”以色列说：“请你领他们到我跟前，我要给他们祝福。”以色列年纪老迈，眼睛昏花，不能看见。约瑟领他们到他跟前，他就和他们亲嘴，抱着他们。以色列对约瑟说：“我想不到得见你的面，不料神又使我得见你的儿子。”请下面一个。约瑟把两个儿子从以色列两妻中领出来，自己就脸伏于地下拜。来，亚瑟又拉着他们两个，以法莲在他的右手，对着以色列的左手；玛拉西在他的左手里，对着以色列的右手，领他们到以色列的跟前。哦，对不起了，快了，对不起，跳了一个。以色列伸出右手来，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又剪搭过左手来，按在马拉西的头上。对不起，他就啊，请给你来控制好了，这个有问题。他就给约瑟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和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下面一个，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赐福与这两个童子，愿他们归在我的名下，和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的名下，又愿他们在世界中生养众多。”约瑟见他父亲把右手按在以法莲的头上，就不喜悦，便起他父亲的手，要从以法莲头上挪到马拉西的头上。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这本是长子，求你把右手按在他的头上。”他父亲不从，说：“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也必成为一族， 也必超大，只是他的兄弟将来比他还多，他兄弟的后裔要成为多族。当日就给他们祝福说，以色列人要指着你们祝福说，愿神使你如以法莲马拉西一样。于是立以法莲在马拉西以上。下面以色列又对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好，下面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对这段经文的注解，一起来读。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扶着杖头敬拜神。弟兄姐妹，你会发觉好奇怪啊，雅各临终就像我们今天遗言一样啊，我们快死了，在病床上把孩子叫过来啊。事实上四十八章后面还有他给其他十一个孩子祝福，但这边是给他的最爱的那个儿子，就是约瑟的两个孩子，叫以法莲跟马拉西，他给他们祝福啊，目的是因为他要让约瑟成为长子，所以他把这个马拉西跟以法莲领养过来作为他的儿子。换句话说，把这两个孙子的地位提高到跟其他十一个儿子同样的地位，那代表说约瑟的产业是拿怎么样两份。换句话说，约瑟变成长子，就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临终的遗言。但是弟兄姐妹，你看到雅各在这里头充满着感恩、信心跟盼望。你看他这时候，如果你知道背景，雅各带着他的族人、他的孩子、十二个孩子、他的孙子们、他的很多的仆人，是寄居在哪里啊？这时候他是在寄居在什么？埃及。啊，按照雅各当初上帝给他的应许，选他为在他哥哥以扫之上他是长子，神说将来这个以色列今天这块地巴勒斯坦是给你的后代的，是给你的儿子们，并且人口会很多，会成为一国。但是以色列啊，雅各这时候改名字已经叫以色列了，他是带着孩子寄居在埃及做次等公民。如果我想起来我对上帝讲的话，这是本龙女，这个信仰没什么意思。但是你看他临终，他在那里敬拜神，他指着他的孩子跟他们祝福，并且跟他的孙子以法莲跟马拉西，尤其那个他拣选以法莲做长子，他说以后你会有多族，你的人口会增多。换句话说，上帝把以色列的族长的长子名分他再度肯定给这个以法莲，约瑟的第二个孩子。然后他甚至预言将来你们都会回到以色列地区。雅各充满着信心，然后他说一生牧养我的神，神不只是王，是下一个牧者牧养我的，充满着感恩、信心、盼望。这就是雅各。我们这个系列一开始讲说雅各本来不是一个很好的所谓的神的儿女啊，生长在信神、信耶和华的家庭里头，但他对上帝不认识，他只是一个宗教，不是亲身的经历了上帝。我们说他的个性罪也比较大，生下来呢就喜欢跟人家斗啊，要什么东西就用阴险的办法去把他哥哥挤掉。他看到父亲从小呢喜欢他哥哥也是应该的，因为在古代长子哥哥以扫就是成为将来的族长，就是产业继承最多，将来上帝的救恩也是要从以扫，他就认为这样子。所以这个雅各后来改名叫以色列，从小父亲就看清他，他得不到肯定，他自己觉得没有爱，就像世上很多人一样没有安全感，所以他用他的办法两次骗他哥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然后我们说因为这样人生的苦难就临到他，他必须逃难，他一个人逃到哈兰，就是今天土耳其一带，为了躲避他哥哥要杀他，到哈兰他受苦，在那里20年，他服侍他岳父 他岳父呢利用他的这个聪明，他的才的能力，但是工钱给他很少，甚至把一个他不喜爱的女子，这个莉亚嫁给他，他一辈子跟一个不爱的女人住在一起，他所爱的女的那个女人拉姐，最后呢却没有办法跟他回到。如果大家看雅各的圣经的记载，后来他回到从哈兰回到这个以色列地，就是巴勒斯见他父亲的时候，他所爱的那个妻子拉结死在路上，20年辛辛苦苦为了所爱的女子被岳父利用，最后所爱的女子跟他只有1-2年就死在路上。然后呢他回来的时候他也看不到他母亲，他一生充满着劳苦，因为他的个性他的罪，但我们说上帝仍然恩典临到他，上帝拣选他超过他哥哥做长子，不止这样，当他逃难的时候上帝2次向他显现，很 vivid， 一个是在伯特利 Bethel， 等一下我们会讲，一个就是上次我们讲的在那个毗卢以勒，当他从那个哈兰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他知道要面对他哥哥以扫。当在他们紧张惧怕的时候，他也准备好个礼物要去送他哥哥，要跟他和解的时候，却没想到400个人以扫的人杀过来，他吓得他一个人在那边祷告。在半夜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他不知道是谁，一开始他大概想是以扫派来的特种部队要抓他，他在那边斗争跟那个人摔跤，后来他明白这是上帝向他显现，上帝成为人向他显现，在那里上帝让他在斗的时候，他好像还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觉得他以前的争都是罪，他还要最后上帝让他瘸了腿，他才看到不能再靠自己，他完全的降服神，他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我名字叫雅各，我的名字就是挤人的排挤人的，跟神说好，现在你重新改名字叫什么，以色列就是这样来的。然后他看到上帝的恩典，他说我在这个地方本来叫路斯，他把他改名字叫毗卢以勒，他说我亲自看到神，我竟然不会死，所以雅各整个人改变了。那么圣经对他的记载以后就不多，后来他终于回到这个迦南地，那么跟他哥哥和解，和解之后他自己就在那边生活，后来他在那边有12个孩子，有很多的孙子，但是后来他的孩子不好，把他的小儿子一个从小弟最小二的约瑟卖到埃及，卖到埃及以后呢，迦南地以色列那个地方也饥荒，结果全部都流浪到埃及去，而雅各晚年就是死在埃及。在那个时候他临终病床，跟约瑟叫过来，把你两个孩子叫过来，他为他们祝福并且领养这两个孩子，并且小的一样的以法莲是老二，成为长子，他用右手按手在以法莲上面，你知道右手就代表最重要的位置，当他在两个孩子祝福的时候，约瑟呢本来是把这个马拉西老大摆在他的右手前面的时候，他手就过来按在以法莲上，约瑟不懂，但是他懂，圣经把这段经文作为一个我们信徒一个很重要的勉励。希伯来书，你们如果知道希伯来书11章的背景，那你就是记载信是什么，然后记载圣经上里头信心的英雄榜的人物，而雅各是其中一个，就是指着他的临终对孩子的祝福在那边敬拜神。所以今天我要来跟大家思想，为什么雅各临终是这样，我们可以说雅各的临终就是一个恩典跟信心的得胜。弟兄姐妹们，上帝拣选你，就是最后到晚年的时候，你是一个信心跟恩典的得胜。你到老年的时候，你知足，你要安息；你到老年的时候，你满了感恩；你到老年的时候还是有盼望；你还是有晚年的时候，你还是为儿女祝福。我看到很多人不是这样的，到老的时候充满着惧怕，到老的时候觉得人生是苦，没有恩典， 到老的时候心里灰心丧胆，没有喜乐。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神用雅各这个罪人最后成为这样，他这告诉我们，我们的上帝是这样的上帝。所以我们来看雅各为什么在恩典跟信心上得胜，为什么上帝的恩典对他有这么大的 impact， 到最后他老年的时候还是这样子。你可以从这段经里面看到雅各为什么这样。第一个，哎呦，这个 PowerPoint 有点问题。好，你还是帮助我好了。Next slide。第一个，雅各为什么对上帝恩典有这么大的体会，对他的这么产生这么的影响？第一个，因为他看到人他自己多么需要神的牧养。上帝是一个王，是君王，像我们的永代君王。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不只是王，不只是审判官，是牧者。你看看，请看 next slide， 48:14雅各讲的话。他在祝福的时候，他跟约瑟这样讲：以色列神出右手来，按在小儿子，就是约瑟的第二个儿子以法莲的头上，然后左手按过来，反而是左手放在老大头上。然后他祝福，他这样讲，他跟约瑟这样祝福说：愿我主亚伯拉罕我父以撒所侍奉的神，就是一生什么样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弟兄姐妹们，耶和华是我们的牧者吗？雅各看到我们人需要上帝的牧养，真的。如果你今天信主，到今天你还不知道说你需要上帝的牧养，你可能不知道上帝真的是一个恩典慈爱的神。神牧养，圣经常常啊 ，next slide， 下面的 slide， 圣经常常用羊跟牧羊人的关系来描写人的需要，对不对？你看主耶稣，上帝的儿子来世上拯救我们，让我们有永恒的生命，有丰盛的生命，有得救永恒，有喜乐的平安的生命的时候，他说耶稣看见神的儿子，看到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好像羊没有牧人一般。你可以看到人多么需要一个像一个像羊需要牧羊，耶稣比喻人就像羊，羊一定要被牧养的。雅各终于看到这个事实，等一下我们要讲。第二个，你看耶稣在路加福音，他做比喻，他说：“你们中间哪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会去把它找回来呢？牧羊人一定先把99只摆了，去找那一只迷失的羊。”他在讲说，上帝的儿子到世上来一样，他看到我们这边很多信主的，有一个没有信主的，主耶稣就怜悯的心就赶快去找他。同样在描述我们亲爱的朋友们，我不知道你对基督教所认识的神是怎么样。基督教所认识的神是一个行神迹、有大能、圣洁、公义，像个君王，有罪必审判的神。但他也是爱世上的人，在牧养我们，让我们生命越来越得安息，有平安喜乐，有盼望，有被爱的感觉，有肯定，对自己有信心，对神有信心。他是牧羊人啊。有一个牧师的 next slide 哈、啊，请看看下面一个啊，下面一个。有一个牧师，苏格兰的牧师叫大卫莫里啊。这个牧师呢，他曾经在这个苏格兰呢当牧师，在苏格兰你知道很多农业很兴盛的，在那个12年都是在那个。就是那个牧羊人的一代啊，草原里头当牧师，小教会当了12年，所以他观察过这个羊的特性，你就知道说我们人像羊一样，实在是需要上帝的牧羊啊。第一个，他发现羊很笨啊，弟兄姐妹，你知道羊很笨吗？啊、你所有的动物，你家里人常会说我要养一只羊啊，我要养一只狗还差不多了啊，聪明得很啊，还会帮我看家，我要养一只猫还不错，我要养一只，甚至我要养一只老鼠都要比养羊更好。 因为羊是大概、我是没有去研究它的 IQ 哈，不过我看羊的 IQ 大概是动物里头最低的。啊，这个道恩莫里牧师呢，他亲身经验的，他在旷野，他在那个十二年，他或许有些羊真的是很笨，他到那个小溪前面有水，他知道自己跳不过去，他最后还是跳过去了，就死在那里。所以动物需要牧羊，牧羊他羊很笨，真的是很笨。你知道我们人啊，你不要看人很聪明啊，从属灵的事情来，人真的是很笨，真的，人属灵事情很笨。你看这个世界上的罪恶，再没有比人类的罪恶更可怕，对不对？你看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上帝创造全世界有各种不同的事，你说有比人更可怕的吗？昨天还前几天，我看那个报纸，一个 Oregon 那边一个社区区，一个人拿起枪来。就乱杀，被杀了以后，他只有一个故意，不知道杀死他。为什么？他说 ，You're lucky guy， 他要让去告诉这些人 ，I'm very happy to kill all these people。人在属灵的事情上，在自己心灵照顾上，在自己平安上，自己解决自己不安的事情上，简直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甚至要嫁祸于人。难怪罗马书啊，弟兄姐妹，如果你记得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讲，他说上帝造人呢，人本来从良知上，从看到这个宇宙的浩大上，从看到人的，他们冥冥之中知道有一个智慧者啊，比我们高过我们，在那边才存在那里。但圣经怎么讲？保罗说，人虽然知道有神，却不怎么样感谢他，不怎么样荣耀他。自己以为聪明，反倒变为怎么样？愚拙。那么无知、愚蠢的心，就让他心越来越黑暗，越来越黑暗。这就是人啊。那当然，莫里牧师说，他这羊学得很慢啊，真的学得很慢。他讲说，他有一次他观察这个以前是用木头把这个羊圈锁在里头，现在比较进步，有时候用这个铁丝网啊围起来，羊晚上赶过去啊，铁丝网呢还有一点刺，怕羊这个来的那种是挤开跑掉。他发现这个羊好笨啊，今天呢有一次夹在铁丝网呢把它救出来，第二天又第三天又有一只羊又回去，学不会。或许我们人真的是这样子，对不对？你看我们自己反省一下好了，我自己反省我自己，我信主这么多年，我还知道我还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我就学得很慢。圣经有很多真理，我们留在知识，我们有就是活不出来，因为我们有那个什么老我，那个罪性在这里。就像保罗他讲的，我虽然知道什么是该做，我就做不出来。我立志行善可以立志，我要行却得不到自由。我们都有一点，我们学得很慢，要不是上帝的恩典，我们早就已经归心上帝。还有呢，羊呢要求很多啊，他这个永远必须要被照顾啊。你如果到这个中东，这个我太太自己亲自看过，在中东，那个半夜羊都还要吃东西的，而不是说那么容易啊，晚上睡觉了换到羊，半夜有些羊叫了要出去吃东西，下雪天它也要吃东西，所以这个牧羊人他叫就不得不把它带去，下雪天也在旷野吃草，要求很多。就像我们今天一样啊，要求很多，甚至教会也要求很多，很多弟兄姐妹要求很多啊，这个也抱怨，这个也抱怨，是不是？人要求需要被牧养，孩子也是嘛，对不对？孩子要求很多，你知道羊的要求多大的地步？就像那个我们人出生的婴孩一样，他那个出生的羊还没有开始吃草之前，他吃他母亲的那个奶的时候，他咬得很紧，就像小孩子生出来咬妈妈的奶的，咬得很紧，要求很多，长大后还不满足，半夜还要吵，还要出去吃草，下雪天还要出去吃草，人就很像羊，很不容易满足，是不是？你说我们人容易满足吗？如果你看到很容易满足，也不会记得有很多人的为了财产啊，这个贪腐啊，对不对？世界各国都有，要求很多。 这四个羊有一个特征，很固执啊，这不用讲了，真是这个偏行己路啊。以赛亚书十三章讲了，我们都如羊走迷，怎么样？偏行己路，真的就是很固执啊。上帝的话我们虽然明白，就是信不下去，有时候还不信，不信主的更是偏行己路。有些人听到听了三十年还不信，还是很刚硬，偏行己路。羊也是这样，你知道吗？那个大卫·莫里斯在这个旷野那个牧羊，他常常看到那个有些牧羊人要去把羊抓过来啊，抓不动，甚至有时候那个羊把那个牧羊人打倒，压在他身上。你不要小看羊，我们看圣经说，耶稣温柔像一个羊啊，被人家抓到宰杀之地，但是他自己心甘情愿的。真正的羊温柔，但是他怒起来的时候把你打倒的。力量很大的，固执的很。好 ，next slide。羊有什么特征啊？迷失，这个我们都知道，迷失啊。主耶稣形容我们就是迷失的羊嘛，需要人，真的我们很容易迷失啊。我们跟着世界潮的迷失。你到旷野看那个羊，动不动的羊群里头突然有一只走失了，它在高速公路上，现在以前没有高速公路，在高速上无缘无故站在那边，好危险。有的呢，它突然自己跑到悬崖旁边站在那里，有的还是掉到水沟里的死在那里，迷失。所以耶稣才会比喻说，哪有一个牧者一百只羊一个是不赶快去找他，因为太危险了。我们人就是这样子迷失，羊盲目模仿。如果你到旷野看那个羊，一只羊跑，大家跟着跑，就不知道为什么好像很惧怕，突然惊飞，什么？我们中国叫什么？什么草动哦？惊飞，风吹草动，一直动，他们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跟着就跑，就跟着跑。圣经说我们人已经要效法今世的潮流，对不对？大家要 iPhone， 我要 iPhone。现在 Apple 很厉害啊，每一年改新的iPhone 的 program， 你每一年可以换一个最新的 iPhone， 对不对啊？很厉害，很会做生意。你们以前要等两年你才可以 upgrade， 现在说你每年可以 upgrade， 没有问题。最新的出来你就 upgrade。每一个人都效法今世潮流，就像一样模仿。大家觉得这个很好，一窝蜂的啊！中国每一个人都要创业，每一个人都要创业。听说政府给你10万人民币就去创业，10万块能做什么？一个礼拜就乱掉了。每一个人都模仿，不好好的工作就是要创业。羊呢，坐立不安，真的是坐立不安。他天生大概很容易惧怕。稍微晚上黑一点，一直叫，马上就惧怕起来，不能安息，永远不能安息。然后大卫做了个23篇，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领我到怎么样可安息的水边。”耶稣说：“来到我这里来的，必怎么样得享安息。”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知道耶稣是神，如果你知道他是你的牧者，你信靠他，如果你也紧紧的跟随他，让他来引领你，教导他，你可以有安息。最后，羊依赖性很强，他多么需要。大卫就是看到这个，他经过一生，他终于了解到他多么需要神的牧羊，所以他最后跟约瑟祝福的时候，给他两份的财产，把他两个儿子提升为儿子地位的时候，他说：“一生牧养我的神。”弟兄姐妹们，你信主这么久，你可以说，我们这一生需要神的牧养吗？真的，耶和华真的是我的牧者。可能我们多少都有体会，但我们必须体会更深。真的，我们如果没有上帝的牧养呢，我们常常就被罪恶就引导，就错误的思想就到我们的心中。我们常常就这个老我就让我们得罪自己，得罪人，得罪自己的配偶。然后我们如果没有上帝赐的赦罪的接纳的肯定的爱，那永远不可惜了。我们常常没有安全感，我们没有办法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安息出来，找不出意义。我们需要上帝的牧养，并且每天的。好，下一个，雅各以色列，他为什么对 被上帝的恩典体会到这么深，在他老年临终的时候，他得胜，在恩典跟信心上得胜了。因为不只是他脑筋作业领悟到我们需要耶和华的牧养，他自己也经历了上帝的牧养。弟兄姐妹们，这就是我们要跟随主。我们信主多久？我问弟兄，你经历上帝吗？你经历到上帝的那种爱的那种安慰的那种帮助，苦难中的帮助，让你站得稳，甚至你听你的祷告，或甚至你即使没有按照你心意，他仍然扶持你，让你有力量。你经历到上帝改变你，像雅各被改变一样吗？雅各亲身经历上帝的改变跟恩典。我们看到他自己讲话十六节，他说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什么死者。他在讲他的经验啊，他被救离脱离患难那死者。我要问大家，他在讲谁？他在讲什么经验？讲哪里的经验？哎，哪里的经验呢？还记得吗？就是上礼拜讲的品奴以勒的经验嘛，对不对？他碰到患难了，以扫带着400个兵丁来了，他带着很多礼物，他吓得不能睡觉，半夜都还想祷告，很怕的把人都先分开，把儿女也先撞过，他一个人在那边祷告求神帮助，已经灵命不错还会祷告，但他也充满着惧怕。突然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他更怕了，他拼老命要在那边打赢。他说那个人是死者，后来他知道那是谁，神，上帝的儿子成为人。他说在那里，上帝在那里拯救了他，改变了他，并且让他不死。虽然瘸腿，但上帝还是祝福他。然后他重新起来以后，他说我遇到神竟然不死，并且他从此以后他可以完全的依靠神。他说除非上帝祝福我，要我不走。他跟着上帝的祝福是这么的重要，救赎我脱离一切患难的那使者。不止这个啊，我们其实还有很多。你们如果记得拉班哈，我们刚刚讲说他到哈兰这边投靠拉班的时候，拉班第一次就骗了他。他喜爱那个妹妹拉姐的时候，拉班故意骗他，把姐姐不漂亮的那个姐姐利亚嫁给他，然后骗他说你要服侍多7年，要做14年苦工才可以，骗他。然后做的时候呢，10次改他的工钱。那叫做一开始可能说你做一个钟头给你20块，后来只给他5块，你不要不干，你女儿还给我，这样来弄他的。最后上帝，你看看到他的岳父对他不好的，上帝就晚上跟他显现，他说你现在回到迦南去吧，我保护你，不要怕，虽然你人还是没有拉班多，我保护你，就是保护他回去面对以扫，还是回到家乡。他有很多的经历上帝。还有一个我刚刚已经讲了，记不记得啊？下面可能经文有，我看看有没有 next slide 啊，对，这个已经讲过了啊。下面一个哦，他在讲，事实上这一章的3-4节他讲了，我读给大家听。3-4节，雅各对耶稣说，全能的神曾经在迦南地的牧师向我显现，赐福于我，对我说，我必使你生养众多，成为多民，又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永远为业。这是在讲什么经验？这个讲到雅各落魄的时候，在创世纪28章，雅各为了逃离他哥哥以扫的追杀，一个人什么都没有，到那个路斯，就是今天的伯特利，什么都没有，然后呢用石头当枕头，在那里觉得自己很潦倒，一点希望都没有的时候，上帝自己向他显现，在那里他醒过来的时候，他说我看到天的门，天的门就是人跟神遇见的地方，我看到天的门，并且他看到这个上帝要人遇见他，还不是人爬上，是自己下来，天的门竟然在地上。然后上帝在跟他显现，跟他说，他说你不要怕，你现在先走，我保护你，将来一定会回来，你将来这个地方是你的，因为你是以色列的族长，你将来一定会有很多后代。果然实现了，果然实现了，雅各有亲身的经历。 跟随神，被神改变。他虽然是罪人，神每次都要改变他，改变一点，改变一点。你和我也是一样，我们的改变是一步一步慢慢的，但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我们的上帝，我们才能够像雅各一样经历到神的恩典。我们看下面一个，第三个，雅各为什么对上帝的恩典有这么深的体会，然后到临终的时候他在恩典信上得胜，他开始学会从神的角度看世上的每一个事情。弟兄姐妹们，你信主很久，你现在你是活出一种有恩典的人吗？你是用上帝的恩典在看每一件事情吗？圣经说我们要活出一个恩慈像主的人，就这个意思。当你用恩慈的角度看每一件事情，你开始你才会越来越体会上帝也是这样对你。雅各真的从每一件事情用神的角度来看，我们就来看他看这个社会制度好了哈，看文化啊。就下面一个 slide 十四节，那个当那个雅各呢伸出手来右手按在老第二个约瑟第伊法的头上，左手按在马拉西头上啊，我们看下面一节。然后约瑟看了一下圣经说怎么样，不高兴啊，约瑟不高兴嘛，他到时候中文是你写不高兴，其实是有一点太淡化了一点，这个意思说他很 annoying。 为什么？因为雅各在做出一个那时候文化不可接受的事实。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老大一定是长子，对不对？老大一定是长子，老二绝对不可能当长子。所以约瑟不明白雅各是不是对神的认识已经超出约瑟了。如果你们看出圣经说约瑟是神所喜爱的人的时候，雅各超出他，约瑟不懂，他想要把他父亲手转过来。雅各看下面一节，约瑟对他父亲说，我父不是这样，长子不是这样，应该把右手放在马拉西上。我们再看下一节，他父亲雅各怎么说？不，我知道，我儿，我知道。他真的知道，他知道上帝的看法跟人的看法不一样。他看到原来上帝常常使用一个社会所说的弱者，所谓的第二的，所谓的女士，所谓的教育不高的，文化不高的，上帝常常让那些人反而被神重用。为了什么？上帝在告诉人类，原来世人都不可以夸口。他不是说长者不好，他也不是说老大不好，他也不是说聪明的不好，他也不是说强者不好，不是。常常在神的救恩历史里头，神常常故意使用一些学问比较低的、地位比较低的女性。所以现在女性开始出头了哈，这个 Hillary 也要当总统，我也蛮赞成的。台湾有两个总统候选人都是女性，蛮好的。哪一天中国大陆来一个女的，这个你们不叫总统叫什么？叫总什么？主席哦，将来一个女主席那才厉害了，那才厉害，真的，真的要改变了。这个世界上常常被这个社会的文化、这种人的偏见的这种。认为强的就是应该的，不，上帝常常故意颠倒这个次序，要让人看到上帝是一个怜悯，可以做人做不到的事，可以改变。你看耶稣的使徒的十二个门徒多少是有学问的？没有啊，打鱼的。你看最后跟从耶稣的一些门徒，最后是妇女信的比较多，还是弟兄信的比较多？那些弟兄吓得都跑掉了啊，真没有胆量 ，no guts 啊，都跑掉了，对不对？耶稣被抓起来，弟兄都跑掉了嘛，剩下敢留在那里的是妇女啊。你看谁胆量大一点？但是身体很奇怪，为什么？上帝在告诉一个新的法则。所以你看女权主义啊、自由平等啊，以前封建社会都是因为基督教思想出来的。所以有人说中国要改变呢，必须要更多人信主，这种传统社会错误的观念必须要改变。雅各他知道所谓弱者常常也是上帝要使用的。我们看下面一个，雅各怎么样看事情。第二个， 啊，经过啊，这个我要等一下，对不起，这个经文我们要读一下。下面来，一起来读来，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这就是上帝的法则，恩典的法则。雅各自己经历到，他也开始这样看别人，我们也应该这样子。在教会里头没有什么高低，我们不能够用外貌看人。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讲，从今以后不再用怎么样，我们都是新造的人，不能用外貌看人。看大卫就好，大卫是神所高立的君王，对不对？是以色列最英明的君王。你知道他小的时候，他是最家里最小的，父亲看不上他，又最小的嘛，最小的凭什么来当王啊？所以当神叫先知撒母耳去高，他去接他父亲叫耶西去找一个王的时候，耶西一开始根本看不上那个小的大卫，要去放羊去，不要回来，把其他那个老大、老二、老三叫过来，让撒母耳选。撒母耳说：“老大，这个不行。”撒母耳说：“这个不行。”老二来也不行，高大没有用，我强壮没有用，没有用。最后说：“还有一个不是吗？”那最后他父亲才把大卫叫回来。上帝很奇怪，为什么？他在告诉我们，上帝是一个恩典慈爱的神，他要我们学习这个。雅各看事情第二个，他看自己也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我们看看下面一点，雅各不再被自己的逆境来限制自己，他用神的眼光看自己。我一开始讲了，如果从人的眼光来讲呢，雅各其实是最潦倒的，他是最潦倒的。从小没有人喜欢，只有妈妈喜欢他。在他部落里的人家看着这个小子没有用，整天躲在帐篷跟着妈妈走。这哥哥魁梧，以扫会打仗的，会打猎的，父亲就准备把长子给他的哥哥，根本看不上他，从小没有。后来他离开家了20年，没有看到他母亲，母亲就是最唯一爱他的母亲死了。他在迦南地被欺负20年，被他岳父利用，他的最爱的女人死掉了，不能跟他同最后呢一起这个两个人呢一起结束。他以后还有更凄惨的生活。他后来他回到迦南地，他跟异族人在一起，他女儿被异族人强暴，他生命充满劳苦。如果从人的角度来讲，他应该是最应该抱怨他的信仰的，他应该最不愿意信的，他应该最没有盼望的，他应该是苦读的。但是他从上帝的眼光来看苦难这件事，来看自己的遭累这件事，他看到神还是牧养他，他看到虽然不顺利，上帝是可信的，并且改变他，恩典领导他。我相信雅各的经历使得他对上帝有这样的认识，他看到苦难其实是上帝的手用来塑造我们的。他想到，他知道，甚至上帝，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上帝其实也为我们亲自受苦，成为软弱。上次我讲过，在彼得一乐的时候，他最后他想到，为什么我见到神不死？他才明白说，上帝自己为了改变他，自己成为人，甚至也让他跟他摔跤而输给他，为了就是让他看到上帝很爱他。上帝为他成为软弱，所以他可以明白到不应该这样来看自己所受的限制。今天你和我呢，其实更比雅各更能够看到神的爱真的是不会离开我们的。我们更应该比雅各更有信心。我们所受的逆境，我们可能有时候我们不明白，但上帝有他的旨意，超出我们旨意，我们要紧紧抓着他。圣经罗马书怎么样？万事都互相怎么样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都爱神得益处。我们有什么把握？因为就是耶稣基督，上帝亲自为你，我们成为软弱。我们看下面的经文，那个景坤， 你看罗马书怎么讲，神至过爱惜自己的儿子，他唯一的儿子耶稣，他都不要，他都叫他死在十字架上，让他死得很惨，被咒诅，是给我们，为了我们这些世上人，给我他既然这个证明上帝为了你都愿意惜这个孩子，他怎么不会把其他都一同白白给我们呢？保罗在形容不是说、你要有钱有什么就有什么，不是，他在形容一个上帝怎么不会为了你呢？最终上帝是要把好处给你，他的好处可能不是你想的，他到最终要改变你这个人，你少被罪劳苦愁烦，你在苦难中你有能力可以胜过，你有平安喜乐，你 有上帝的爱常常牧养你，你有信心，你可以面对，这就是这里外什么都给你的，因为我们比雅各有更清楚的明证，所以我们可以保证没有什么可以给我们的爱跟神的爱隔离。下面一个 slide 我们就结束，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的低处的别的受造之物都能叫我们和上帝的爱隔绝。这是后来保罗明白，因为保罗是比雅各晚生了多少年啊，大概 OK 2000多年，对不对？保罗是比雅各后来才晚了2000年，并且保罗亲自看到主耶稣为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看到使徒们为他死在十字架上，看到主耶稣亲自向他复活显现，所以保罗有这样信心。但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雅各有这样信心，但上帝给他看到这个恩典，雅各用神的角度来看一切事情，对社会来讲，他看到神常常把恩典给一些次要的人，对自己来讲，他发觉不必被苦难受限制，因为他知道这位神在什么光景下不会离开我们，他的爱永远跟我们同在。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今天当我们从雅各的一生来思想神你的伟大、你的慈爱、你对人的心意，你在拣选人，你也拣选我们这里每一位的时候，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实在看到你实在是奇妙的主，像雅各这样的人，你可以改变他，你可以让他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你可以看他成为一个恩典跟信心的勇士，让他看事情的时候不再被自己限制，也不被社会文化限制，乃是从神的讲眼度来看事情是何等的蒙福的一个人。我们向你感恩，因为你同样要把这个福音给我们，愿主你继续不断地带领我们，从这些你在历史上的作为，我们也将来跟随你。是的，我们承认我们不完全，我们就像羊一样，我们有时候学得很慢，我们有时候很固执，但没有关系，因为你是我们的牧羊牧者，我们愿意把你当作我们的牧者，我们要不断地跟随你，我们相信你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不会后悔，并且会带领我们一天一天像雅各一样，你也会带领我们这个教会越来越合理的心意来荣耀你的名。我们今天当中还在梦到朋友的，我们也把他们交在你的手里，愿主你这些历史的记载，你在人类的作为里头也让他们从心灵里越来越明白我们所信的神是何等的慈爱伟大君王，所以让他们愿意臣服在你下面，接受你的救恩，好像他们也成为你的儿女，来走永生的道路。孩子为他们每一个每一个祷告。哦，主啊，你不愿一人成人，乃要万人得救，你的心就是希望他们归到你的怀抱里。哦，主啊，把这些梦到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中，愿主你吸引他们，让他们把你当作他们个人的牧羊人牧者，他们能够接受你的救恩，成为你的儿女，走永生的道路。孩子这样祷告，不配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